佛告阿难，我见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宁有未悟，或为自然。佛看阿难一直不能开悟，知道觉性遍满十方，又误会跟外道的自然相同，因此啊，佛觉得啊，你到现在还是不能开悟吗？就又迷惑成为自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因此啊，要跟阿难再进一步的说明说，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真名，由自然提。阿难呢，如果你认为这个见性是个自然的话，必定是个自然的东西的话，那必定你自己需要加以辨别分明啊，真就是具别分别啊，要分别清楚这个自然的东西呀，它由一个自体存在啊。那么关于这个自然有两种意义，一种啊，就像外道所说的自然，他观察到八万大劫前的事情，八万大劫前他明然无知了，只知道八万大劫以后的事，他觉得这个世间一切法，八万大劫来突然之间生起来了，无故而生，因此他叫做自然。因为八万大劫前明然无知啊，他不知道那么就拿这个当作真理，认为一切法就从此生起来，那就是叫做自然。第二种意思啊，世间所说的自然，就是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必加以造作。例如鸽子鸟是白的它生来就白，不是人家把它洗干净成白。乌鸦是黑的，不是用墨水染黑，生来就是黑的。松兽是直的，槟榔兽是直的还有一些有鸡翅的兽是歪歪曲曲的，它生来就是这个样子，都不能加以造作因此大家就认为这一切事项一切万法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凡是谈到自然呢，每一样物体如果你说它是自然，它就不借其他的帮助成就，它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自这个自然两个字啊，那个自指物体的本身，指物体的当体，这个自物体当体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就是这个样子，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叫做自然。所以印度外道的无因论师他说一切事一切万事万物通通都是自然，因此他就说了一首句颂表明这个一切法万事万物啊都是本来如是是自然的因此他有一首颂说水开河海堆山岳水消荆棘发禽兽他说这个你看这个陆地上有大河有长江有小溪有大海，这谁去看的？谁开大河大海？谁开河海？而这个山那么高，谁去堆山呢？谁把土堆起来成为一座山呢？谁开河海堆山岳？岳，东岳南岳的那个岳那谁开河海去把山堆起来成为一个山岳？那谁消根基荆棘发禽兽，那些兽目有荆棘的有刺的，哪一个人去消这个兽目变成 那么多的荆棘削得那么尖，都是一样的啊、嗯。禽兽、鸟、禽、兽类，四脚的兽类，它的颜色、毛的颜色、样子太多了，什么样的都有。你看这个虎，兽类的虎，老虎，它的这个虎的颜色啊，谁去画的？没有人去画它，它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看到虎，看猫好了，猫也差不多嘛。你看这个猫的颜色，白的、黄的，什么样的都有。哎，谁去画它呀？生来就是这个样子。鸟，禽类，禽类的颜色也是啊，啊，都是种种都有，什么样的颜色都有。有的嘴巴是红的，有的背上的毛是黑的，啊，肚子的毛是白的，什么样的都有。谁去画啊？没有人去画啊。谁笑荆棘发禽兽啊？那么因此他认为一切法都是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他叫做自然啊。是故我说为自然啊，一切万事万物他本来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不是自然吗？他认为这个叫做自然。而佛说，如果你说是自然的话，有一个实体存在啊，自的实体存在成就就是这个样子，这才叫做自然啊。那么您现在你说自然，那我倒问你啊，您能看找出这个诸法的自然的实体来吗？啊，所以你必定要在这个自然的体上啊说明啊，分别清楚它的自然的当体是什么样子啊。那么你说这个见性周遍就认为是自然，下面加以分析说，你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之？这个本有的妙明的见性啊，妙明两个字不用再解释，就是说明这个见性的妙用，其他的不用说。现在你认为见性自然吗？那你就看看这个见性，见性如果是自然的话，它用什么为自啊？自，见性的自的当体啊。现在见性是能见明见暗得呢啊，那你看看这个见性，此见为辅，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色为自，都加上这个问号。这个见性它是以什么为它的字体呀？以光明为它的字体吗？以黑暗为它的字体吗？以虚空为它的字体吗？以堵塞的地方为它的字体吗？明跟暗相对，空跟色相对啊，眼睛所见的一切法大致不出如此吧。阿难，若明为之啊，应不见暗啊，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色。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这一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啊？现在这里不是讲那个明暗空色的沉静，不是说那个沉静，就是把明拿来看作见性的当体啊，暗看作见性的当体，空看作见性的当体，色看作见性的当体。假如明是见性的字体的话，应当就不能见暗啊，不同类嘛，不同类他怎么能够见他呀啊。例如说耳朵是对声音的吗？现在眼睛不是对声音啊，声音好坏对眼睛的看法有什么作用啊？完全是风马牛吗？所以如果以明为见性的当体，就不能见到暗；以暗为见性的当体，就不能见到明。所以后边说啊，如果啊以暗为当体的话啊，明来了暗就灭掉了 那当然就不能见到明。如果是空跟色相对的说明法，若夫以空为自体，以虚空为见性的当体，那就不能见到色，独色就看不到啊。那么如果是以色为当体，那么空现就看不到，现在都不是如此。如是像这样的说，乃至诸暗等相，就是以暗为体，以色为体啊，乃至其他一切认为是见的自体的话，都不成立啊。因为如果是暗为自体，这一明时啊，见性断灭，明现前时，因为见性跟暗是同体的啊，明来了，暗就消灭了。那么暗既然消灭了，那你的见性自体也跟住暗消灭掉了，所以见性也就断灭了。那他怎么能够见到明啊？这就说明这个见性啊，不是以明为自体，以暗为自体啊，也不是以空为自体，以色为自体啊。既然都不如是，那你怎么可以说是自然呢？不能说是自然啊。那么阿难听到这里，上面佛所说的话可以明白，见性不是自然，见性一定不是自然。因为见性如果是自然的话，它只能用一种了，用明为自的当体，那暗就见不到嘛。现在并不是这样子，明来见明，暗来见暗，空来见空，色来见色，通通都能见到。所以可见它不是自然。既然不是自然，阿难他是个大聪明人，听到佛的这个说法，知道这个见性不是自然了。那么既然不是自然，佛法也不讲自然了，他不会相信是自然，他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接近。现在经过佛的说明，知道不是自然，不是自然是什么呢？现在他想，那就是因缘吧，他是这个不是就是那个啊，自然既然不是就是因缘吧，所以因此他转计说，认为是因缘，则阿难言，彼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犹未明呢，资讯如来，是亦云何何因缘性？那么既然见性周遍不是自然，现在我想，那可能就是因缘了，佛法讲因缘嘛，那就是因缘了，所以阿难说，彼此妙见，必定那个这个很微妙的见性啊，他的见性非自然啊，彼此妙见性非自然，他的体性不是自然。以前面佛的说法，可以知道他不是自然。既然不是自然呢，那我想以我的意见来看，可能就是因缘啦。因为只有这两种嘛，不是自然就是因缘嘛，啊，所以我今发明是因缘生。那么这个见性，我想是从清音助缘而生的吧，由清音助缘而生起这个见性周边。但是这个道理我不明白呀，心犹未明，阿难的心还是不明白，我不了解，我现在要请问佛，咨询如来，咨询就是请问了，我现在要请问佛。这个意义见性周遍的意义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合于因缘之理呀？要希望佛能够把见性的道理跟因缘能够配合得起来啊。这个阿难真是硬功夫啊，要把这个见性把它拉到因缘里面去，把它凑进去，非把它压进去不可的样子啊。那么他总是很方了啊，很方，很四方啊，不是圆的啊。你跟他说圆的，他就老是方的，爱手爱脚啊。因此说自然不是，他就认为是因缘。因此佛在破执说，佛言，你言因缘呢，无佛问你，你既然说这个见性是自然不是自然，那么是因缘， 依佛法的因缘法说是因缘。那么现在我来问你啊，你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乎因明有见呢？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色有见。你在普通一般的学理上看不到这类文字啊，绝对你看不到这类文字。哎，佛的话，你初初看的时候总是觉得他真是莫名其徒弟堂啊，啊，不晓得是城隍庙还是徒弟堂，都没有办法明白。啊，佛问阿难说：“你认为这个见性周边的见是因缘法的话，那么这个见是因为因由这个见啊而见性现前，这个见是怎么样子有的？”你认为是因缘的话，我先说因吧。它是因为有明才有见呢，啊，此见为乎因明有见，这个也是不是说这个明暗空色等的沉静，指这个见性当体就是明，当体就是暗，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色。不过现在跟前面自然不同的地方，他说因为有明就有见，因为有光明就有见性周遍，啊，或者是因为有暗，见性就现前，跟暗相同啊。那么或者是因为虚空啊，就有空的啊，当体就是见，或者是因为有色堵塞住，当体就有见。这四种是哪一种啊？下面一一细细加以辨别说。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假如这个见性当体是因为有明才有，那应当就见不到暗。它是因明才有见性嘛？那么这个见性只能见明了，不能见暗，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例如人的眼睛啊，只能看到有光明的地方啊，晚上没有日月灯三光，黑暗的地方他就看不到了。您知道世间的众生千差万别吗？那个蝙蝠白天他是看不到的，光光亮亮他看不到，他要等到晚上很晚黑了他看得到，他就飞出来的。猫是白天晚上都看得到啊。那么还有这个猫头鹰，它也是晚上才看得到，白天看不到。众生的见各个不同啊。你如果认为因明有见只能见明，像人他只能有光明的时候才能见啊，黑暗他就见不到了啊。那么如果你的见性是因为明才有见，暗来了那就见不到啊。所以说若因明有，如果你的见性是因为明光明才有啊，应不见暗，那就见不到暗啊。如因暗有，如果是因为暗才有见性，那应当就见不到明，因为它跟暗同体呀。明来了暗消灭了，那你的见也跟着消灭，也就见不到明。像这样子说，如是乃至因空因色同于明暗，因空有见因色有见说法相同。如果是因空而有见，色来了应当就不见色啊。如果是因色有见，空来了应当就不能见空。可是现在并不然，通通不是。这是先用因缘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清音，越清音先分别，然后再用缘来加以分别。福字阿难，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色有见。前面音是清音啊，清音啊，现在缘是助缘，有了明的助缘就有见，有了暗的助缘就有见。 有了空的住缘就有间，有了缘这个色的住缘就有间，是哪一种啊？下面分别说呢，若缘空有，应不见色；若缘色有，应不见空。啊，空色两个字相对，假如因为空的住缘就有这个见的话，那么色现前了就见不到色。如果缘色有缘有色的住缘才有见的话，那这个空现前了就见不到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一空色，换个方式讲就是了，前面因先说明暗，这里说缘先说空色啊，那么明暗也是相通了。如是像这样子的说法，乃至超略掉啊其他的各种方式，如果是有明的助缘才有见，那就见不到暗；如果缘暗有暗的助缘才有见，那就见不到明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因为他只有这一种能帮助他成就这个见，那么离开这一种助他成见的这个东西啊没有了，那么他这个见就不能成立，就不能存在，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又不是因缘咯，不是因缘啊，前面自然了也不是，现在因缘也不是啊。所以后边阿难曾说有一句话说因缘自然通通通通都排兵了，都排出去，都认为不是啊。他就觉得佛的说话现在不晓得是说在哪里啊，已经真是莫名其妙了。后边佛总结啊，你前面越因缘越自缘说的都不对，见性都不如此啊。所以接下去说，当时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哦，这个很难懂哎，很难懂哦。我菩萨也要讲啊，您应当要知道啊，前面所说的这个精觉妙明就是见性，见性纯一，纯一无杂，叫做精啊。它是觉性本体，叫做觉，它是妙而不可思议，它有光明，本来如是。这个见性精觉妙明就是见性，这个见性啊，应当要知道，它不是因，也不是缘，所以非因非缘，不是因为因某种东西引发它的见性，不是因为明引发它的见性，不是因为暗引发它的见性，这个都不是啊。也不是各种助缘某一种助缘助成啊，成为他的见性，不是以名为助缘而成有这个见性，不是以暗为助缘而成为有这个见性，所以非因也非缘。因缘尚且不是吗？自然更是不是了。所以亦非自然，也不是前面的自然，非因非缘非缘，亦非自然，这个是第一重。第一层陶及斩，第一层非不自然，所有的注解呀都认为经文这里可能漏掉一句，漏掉非不因缘，这是第二层，第二层深入啊。不是因不是缘也不是自然，但是也不离自然不离因缘啊。接下去第二层说，非不自然，也不是完全把自然排出去，应当还有一句非不因缘。经文应当是这样子，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因缘，非不自然。看文是，细细注意看啊，看文是，是漏掉非不因缘这一句，因为这是第二层次，第二层次不非不 啊，第二层次的非不，既然非不自然，当然也就非不因缘。意思就是说，你说不是因缘也不对，你说不是自然也不对，这个都是不正确。这是第二层啊。第三层说无非不非，无是非是啊。无非不非啊，是说非一不非，通通都不是，就是前面两句前面两层通通不是，通通不是啊。无非的非指的前面非因非缘非一非自然啊，不非不非指的非不自然非不因缘。第二层这两个通通不是，通通不是。到第三层最深的境界，无是非是，是亦不是，都不是。你说它是因缘不是，你说它是自然不是，通通不是。哦，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了。第一层不是，第二层不是，第三层都不是啊。这个好像般若三空一样啊，我空法空空空，连空空也空，不可得啊。这个第一层好像我空，第二层好像法空，第三层好像空空，空空也不是，通通不是。所以说无非不非，无是非是，总而言之用言辞表达的通通不是，啷个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怎么说呢？最后两句阶段的话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见性本来，远离一切希望相。这是世俗世间一切希望相通通不可得，通通不能有。所以他离一切相，既然离一切相，通通都是非，通通都非。因缘是也不是非啊，自然更是要非。所以离一切相是通通非，即一切法当体就是啊，没有一法不是啊，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所以你也可以说因缘，也可以说自然，但是不是外道的自然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知道佛所说的话它的用意主要的目标是在哪里。因为见性本来如是啊，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表达的，凡是说得出来的都是方便。真正的法义见性的当体不能用说，说不出来，因为他离一切相，因为他即一切法啊，因为离一切相所以一切皆非，因为即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皆是。哎，你的眼睛无论摆到什么地方看都能看到吗？只要有光线，没有个地方看不到，那不就显示周边吗？无时看不到，那时间不是数穷三季了吗？所以这个见性啊，你用自然去说不对，用因缘去说也不对，但是它也没有离开因缘自然，离开因缘自然也没有办法表达。那么因此之故，最后总结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最重要，它的目标就在这里啊。说来说去，因为它是离一切相的，是即一切法的，你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明白这个见性周遍的道理。所以最后佛说明说，你今缘何一中初心呢？你在这些法上在哪里用心去分别？这都是错的，你这个妄想心想的都不对。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在分别，因缘自然都是世间的细论名相，没有实话。因为它是细论，游戏之论呢，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没有实体可得。你用这些假名去分别，怎么能够摸到诸法的当体实际的真意呀？得不到这个真意啊。所以最后说，如以手掌揣摩虚空，执意自劳，虚空缘何随你之足啊。好像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大广大的虚空一样，你用手去揣摩，揣摩啊，如好像一用手掌，用手掌去揣摩这个虚空， 你看这么大的虚空，我来抓一把虚空，抓一把虚空来揣摩它啊。这样子你要抓虚空来啊，认为能够抓到虚空，这简直自己劳累自己呀，自意自劳，只有自己增加劳累。真正佛法的意义你得不到啊，因为阿难通通都是用分别心、妄想心、分别心去说，说因缘也是分别，说自然也是分别，通通都在分别心中打滚。所以无论如何，你无论怎么样说，总是滚不出这个细论名相，都在细论名相里面打滚，所以你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这个就好像你用手去揣摩虚空，只有增加自己的劳累，虚空云何随你之抓。这个虚空它能够随你的意见，你要抓它就抓到了。哎，我用手去抓虚空，哎，我抓到虚空了。虚空在哪里啊？虚空抓到吗？抓不到啊。这个虚空就是比方见性的当体，见性当体本来如是，不能用说，不能用想啊，它是离名之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啊。无论你用什么言辞去表达，没有办法表达，无论你用心怎么样去想，也想不出它的原意啊。这个道理都不是用你的想可以想得出来的，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老是要用想，所以你想因缘想自然通通都不对，通通不是这个佛的原意。所以因此啊，越说越圆啊，根本呢没有办法体悟到佛所说的真正意义啊。经文到这里为止就是到第十七页后边算来第三行啊，执意自劳，虚空云何随你之作，到这里为止。这一段文呢按照经文的十三段，这是第十段文。经文的这个显见的显见本来是十番显见，但是经文的段落有十三段。那么刚才从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以下，一直到现在的虚空云何随你之作，到这里为止，这是经文的第十段。现在在太虚大师的科判里面，这是第八段的前段，第八段的前段。因为太虚大师他把这十三段经文呢，是把第十跟第十一合为一段，第十跟第十一这两段经文合为第八段经文，合为第八段显见的文字。这个第八段显见的文字啊，这里刚刚只是说到一半，刚刚说到一半啊，后边呢还有一半连下去，是与这一段文有连带关系，所以呀，太虚大师把它判到第八段显见的意义合并起来呀，连住后文。所以他后边这一段文呢，一开头阿难的问法就是与这一段文有关系。所以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缘何？常与比丘闲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言。”他说这个道理就是这段文呢，虽然是另外一段文，但是他这个意义是连住前面这一段文来的。所以他问是意缘何？因为前面说自然不对啊，因缘也把它排掉，也不是。可是我们平常就说见能见的功用啊，是因为有这个前面的距离的虚空空洞的一段时间啊，还要有光明，还要有见的心，还要有眼睛能见，具备这四缘才能见。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经常讲到的。阿难的固执啊，就执着因缘，执着因缘。说不是自然，这个我可以接受，我相信可以接受。但是你说不是因缘，我好像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接下去平常佛就说嘛，凡是见都具备这四个条件，有空、有明、有心、有眼， 才能成见。这个很显明啊，就显示这个因缘还是离不开关系的。现在佛完全把它排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阿难接着有问话，那么下一段文连住还是属于第八段的显见。这显见的文字第八段只讲了一半啊，那么后一半呢，留下次讲啊，然后。